今天我们所要思想的经文是在《使徒行传》16章16到34节。16章16节，后来我们往那祷告的地方去，有一个使女迎着面来，她被巫鬼所附，用法术叫她主人们大得财力。她跟随保罗和我们，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她一连多日这样喊叫，保罗就心中厌烦，转身对那鬼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那鬼当时就出来了。使女的主人们见得力的指望没有了，便揪住保罗和希拉，拉他们到市上去见首领，又带到官长面前说，这些人原是犹太人，竟骚扰我们的城，传我们罗马人所不可受不可行的规矩。众人就一同起来攻击他们。官长吩咐剥了他们的衣裳，用棍打，打了许多棍，便将他们下在监里，嘱咐禁足严禁看守。禁足领了这样的命，就把他们下在内监里，两脚上了木狗。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倾听。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禁足一醒，看见监门全开，以为囚犯已经逃走，便拔刀要自杀。保罗大声呼叫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禁足叫人拿灯来，就跳进去，战战兢兢地伏伏在保罗希拉面前，又领他们出来说，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人听。当夜就在那时候，禁足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他和属乎他的人立时都受了洗。于是禁足领他们上自己家里去，给他们摆上饭，他和全家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读经到此。
谢谢一名弟兄的读经，我们再次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能够一起来敬拜守圣餐，这时候我们也能够一起来思想你的话语，求主正式借助你的道能够提醒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紧紧的依靠你，即使在患难在困难当中，甚至像夜间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仍然可以因为信靠耶稣，心里面有完全的平安喜乐，甚至可以在夜间歌唱。求主恩待你的儿女们，带领我们这段时间，让你的仆人有智慧，把你的道讲得清楚明白，也让圣灵自己来自由的运行，感动我们众人的心，领受你的话语，得着智慧，得着信心力量，更好的跟随你。所以把一下时间完全交托，将祷告感谢，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在华人教会界里面很出名，相当著名的一个牧师陈中道牧师，他曾经写过一本书，就是《他使人夜间歌唱》这本小书，这本书我以前有，只是一下子不晓得放到哪里去找不到，这本书我大概依稀记得，他主要是讲一些神的儿女们他们在困境当中怎么样来坚定的信靠主的一些见证。所以那句话说，他使人夜间歌唱，这句话也可以常常成为我的一个提醒。今天我们是不是真的信靠我们的神，即使在夜间在黑暗在凄绪难行的人生道路当中，我们仍然可以歌唱。那么他使人夜间歌唱，虽然这句话不是出于约伯本身，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那是以利户说的一番话，不是约伯本身。不过我们可以说他使人夜间歌唱真的是约伯这个人本身的经历，因为在圣经里面会提到受苦，谁受苦更多除了耶稣以外，看来就是约伯这个人他原本在一个很理想很舒适的一个生活环境，忽然之间我们看到说他在物质在身体在心灵各方面受到很多的痛苦，魔鬼好像大力无情的这样的一个攻击，他的人生仿佛从一个很光明的中午 忽然间变成一个幽暗深沉的一个黑夜一样。那这是一个不平凡的思念。这位原本是平凡的人约伯，从此是成为一个不平凡的属灵伟人。原本只是他自己一家在神面前蒙福，后来却成为历世历代每一个基督徒得安慰得力量。那这样的一个夜间的情况，对当时的约伯来说他不是太明白，唯有这位把夜间赐给约伯的神才知道夜间对信徒有他的价值。他使人夜间歌唱，可以说是约伯记全书的金句。因为我们不管每一个人，无论你是什么身份，有地位或者没有地位，我们都会遇到夜间的这样的一个时刻，有困难、痛苦、疾病、心情恶劣、环境不理想等等。那当我们遇到恶劣的环境，很多时候我们就很自然会叹息、怨天尤人，我们说命苦或者我们说倒霉。我们不晓得说神使人在夜间在困难当中，在逆境当中能够可以靠着他胜过，可以在夜间仍然可以歌颂赞美神。就如在生活上如果亨通平安顺利健康的时候，我们可以做见证感谢主，好像很自然的事情，很容易的事情。不过如果基督徒在经历到一些人生困难当中，继续能够歌唱，能够经历主，在这样的夜间里面歌唱的话，那更是叫人感动。可以说基督生命里面最感动人的，不是说我们丰衣足食，或者我们很平安顺利，或者我生病啊得到医治的很感恩，当然这是感恩。不过如果在患难、在痛苦、在饥饿逼迫当中，或者赤身露体危险刀剑或生或死面对这些困难的当中，我们还是可以抬起头来，还是可以仰望神，甘心顺服主带领前面的道路，那更是一个美好的见证。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有人忍受这些言行困难，他们不偶且偷生，他们不期望得到释放，为的是要得到更美好的复活。当时有人他们忍受戏弄、鞭打、捆锁，有人穷乏住在旷野、山洞、地穴漂流不定，他们似乎好像看起来是世界不配有的人。不过这些人都相信，都依靠神，有坚定的信心，结果后来他们得了神的赏赐。这些人好像在夜间他们仍然歌唱。所以他使人夜间歌唱这句话，我们是刚才看到情经文的时候，约伯记35:9-11这样说：人因多受欺压就哀求，应受人者的辖制便求救，却无人说造我的上帝在哪里呢？他使人夜间歌唱，教训我生于地上的走兽，使我们有聪明胜于空中的飞鸟。那这是以利弗对当时在苦难当中的约伯所讲的话，其实是有点歪曲约伯所讲的，而且甚至觉得约伯就是这样的一个在苦难当中一直以为说自己没有犯罪啊怎么样等等。所以这是可以说以利弗有点误解了约伯。那么但是他也提到说，这位神是使人夜间歌唱，能使人有恩典力量胜过苦难。那一般上当我们身体健康平安顺利，或者我们说考试及格好成绩考上大学，甚至申请到奖学金，或者我们说工作事业很有成就，升职加薪，生活各样的事情上都很顺利蒙福，我们看到神的恩典祝福满满，我们可以向神感恩，为主做见证，荣耀归给神，令人羡慕。相反的，如果生活一团糟，工作不顺利，面对经济困难，生病或者意外受伤，夫妻关系不好，家庭破裂，很多的问题困难，祸不单行等等，我们说好像神没有保守看顾，做基督徒做到这样好像很倒霉，好像没有办法荣耀神见证神甚至来到教会的时候好像也抬不起头。在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是不是有时我们真的觉得说，哎呀，为什么神许可这些事情发生？有时我们会逼神，好像有时在白天，但是有时在黑夜，但是神都有他的美意。因为圣经说，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么样高过地，再让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神的看法，神所做的，很多时候我们的看法不一样。我们以为说只有在健康，只有在很好的环境里面，我们侍奉神能够荣耀神，其实未必见得。那等一下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也是刚才我们弟兄跟我们读的这个使徒行传16，就给我们看到当时保罗他们原本 在亚细亚那个地方传福音啊，能够更好的去继续去探访和以前他们第一次布道行程兼顾这些基督徒的信心。但是圣灵禁止他们在亚细亚那一带传福音，所以保罗一行人他们就顺服圣灵的带领，他们就来到马其顿的头一个城，就是腓立比传福音。那圣灵禁止他们到在亚细亚那个地方皮推尼那个地方，却引导他们看到一个马其顿的意象，请过来帮助我们，好像很大的需要。那保罗一行人他们就到马其顿去了，等待他们的不是千万人的大布道会，而是只是几个很少数的几个妇女。那在这里13节或者16节说到我们，这个我们是包括保罗、希拉、路加和提摩太。那这四个宣教士到马其顿，到第一个住房城就是腓立比，对不超过10个妇女讲道。因为在当时如果有10个男人在一个地方法定的人数，他们就可以成立一个会堂，那么他们就可以在会堂里面可以聚会。那这几个妇女似乎没有会堂，他们就是在河边一个祷告的地方聚会。那保罗就四个人跟他们分享福音，不是千万人，很多人，只有几个妇女在那边。那么同时我们说保罗他们是顺着圣灵的引导，是来到腓立比这个地方。在人看来说会不会很可惜，如果继续留在这个亚细亚那个地方来兼顾过去第一次布道行程这些人的信心，不是更好吗？现在来到这个地方人数这么少，付出这些时间值得吗？那神的作为就是这样，有时我们不要感到惊讶，我们用人的思想来衡量神的工作有时不一定是正确的。我们以为说人数多，如果聚会人数多或者效果大，看起来就一定是很好，一定是蒙福，一定是神的心意啊。相反的，如果人数少或者做不起来，或者很多时候不如意，很荒凉，所谓荒凉的时候，那我们觉得是不是得不到神的祝福呢？是不是就是不好的一件事情呢？那保罗、希拉他们没有，即使他们来到腓立比那个地方只有几个妇女，那么你看16章13节他们就直接坐下来对那些聚会的妇女讲道，你说有果效吗？至少有吕底亚一家他们信了主，他们要求洗礼，证明他们是真的跟随耶稣。所以可以说吕底亚一家他们是保罗在马其顿所结的果子，第一个果子。那只要遵行神的旨意，顺服圣灵的带领，不管好像工作或者面对的情况是不太好，相反的好像不好不利，但是神的仆人为主工作，就是坚定的相信有神引导，那是最重要。那16节我们就看到了后来保罗他们一行人就往祷告的地方去，有一个使女迎面来，那么这个使女是被巫鬼所服，用法术叫他的主人们大得财利。换句话说，这个使女她有好些主人利用她来赚钱，因为这个使女会被邪灵附身，所以她能够好像说预言啊，或者讲一些算命，讲一些话，使到人听从，他们这些主人们就大得财利。那保罗在面对这样的一个邪灵，其实在使徒行传13章保罗曾经已经面对过了当时保罗他在使徒行传13章在那个地方传福音的时候，当时也有一个行法术的这个巴耶稣，当时保罗要向一个官员传福音这个行法术的就在那边拦阻这个方伯来听到。当然保罗那时很严厉的把这个人身上的同样身上的鬼赶出去，使到这个官员没有受到拦阻的来听到。那因此这是13章，那现在来到16章，同样保罗也面对到这个地方来的时候，也面对这样的一个使女在那边一直说一些话，好像特别有能力在被鬼控制。那因为在当时希腊和文化的罗马的文化他们这些算命是很普遍的，能用许多迷信的方法来预言会发生一些什么事情，甚至他们教鬼与死人的灵魂接触。所以这个使女被邪灵附身，说预言，替人算命，使他的主人们大得财力，可以得到很多财富。所以当保罗和同工他们在那里步道向前走的时候， 这个女子就跟着后面大声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上帝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所以这个被鬼附的这个使女大声地说，保罗他们是上帝的仆人，而且是传说救人之道的这些老师，看起来好像为保罗做见证，好像免费打广告，哎，这些人是上帝的仆人，他们是传讲的不是歪道，不是什么，是救人的道，好像在那边见证保罗他们所传的福音。我想一年多的啊，这边说一年多的都在那边喊叫，一定吸引不少的人，甚至成为腓立比那个地方的头条新闻。所以他一年多的在那边喊叫，那保罗心中就很感到厌烦，转身对那鬼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那鬼就立刻出来了。这个使女在那边被邪灵附身，好像是为保罗他们宣传，不过对保罗来说这是混乱神的道，而且干扰，因为保罗本来就是要传福音，但是受到干扰，那因此保罗觉得厌烦，就是感到很困扰，觉得这是一个不适当的行动，没有办法忍受，所以就一声下令把那鬼赶出来。所以那鬼立时就出来了，立刻就出来了，可见啊，保罗就像耶稣那样赶鬼很有功效。那究竟这个使女得到释放之后有没有信耶稣呢？有没有加入教会呢？这里我们没有看到路加很清楚的记载，不过我们有理由相信说在前面吕底亚全家人信了主，那后来下面我们也看到说这个静住全家也信了主。那么我相信这个使女释放之后，同样的她也自然成为腓立比教会的一份子。无论如何，这不是我们讨论的重点，我们看到的重点就是说，这个使女被释放之后呢，十九节说他的主人们今天得力的指望没有了，就揪着保罗和希拉拉他们到世上去见首领。那现在问题来了，让保罗驱走那女人身上的邪灵，同时也驱走这些主人们的收入来源，所以好像摇钱树失去了，得力的指望也没有了，所以这些人就恼羞成怒，要依法处置保罗和希拉。诶，你说本来不是四个人吗？保罗、希拉还有路加和提摩太，那现在为什么只是做出这两个人？路加、提摩太去了哪里呢？那有理由相信路加是外邦人，提摩太也是，他的父亲也是外邦人，那因此而这些人针对的是犹太人，因为二十节二十一节就说，这些人原是犹太人，经烧了我们的城，传我们罗马人所不可受不可行的规矩。所以可见这些人他们是对付这些犹太人，保罗和希拉就是犹太人嘛。那么路加是外邦人，提摩太的父亲也是外邦人，所以可能他们就没有被抓拿。那这些人就抓住了保罗希拉，让他们到市上去见首领。这个市上不是市场，这个市上是指当时的城市的中心，那个广场或者那个法院。所以把他们带到这个法院面前，这些殖民地的这些官长面前，指控他们什么？这些人是犹太人，来我们这个地方烧了我们的城，传我们罗马人所不可说不可行的规矩。师父好像说这些人在妖言惑众，这些人搅乱我们，引起这些情绪不安混乱，指控保罗希拉，师父很严重的事情，来烧了我们的城。结果怎么样？他们得逞了。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说什么？众人就一起同起来攻击他们，那官府也吩咐剥了他们的衣裳，用棍打，而且打了许多的棍，并将他们下在监里，而且嘱咐禁住严谨的看守。禁住也领了这样的命，就把他们下在监里两脚上的木工。可以说这些官长在没有审问的情况里面就这样子行，剥他们的衣服，用棍打。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保罗曾经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二节提到这件事情，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二节说，我们从前在腓立比受被害收入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指这件事情。那保罗是犹太人没错，不过保罗本身也是罗马公民，罗马公民本来不会随便这样对待，可以免去这些刑罚，不被他们打和审判羞辱。不过当时这样的一个骚动可见是很混乱，根本没有让保罗有申诉的机会。 后来你就看到说，当进驻当保罗新的神迹进驻全家信主之后呢，那么后来官长后来他们也发现到，哎，保罗他们是罗马人，哎，保罗有罗马公民，所以就是说叫不了了之，说让他们离开监牢。你看后面保罗说，哪里有这回事，你要关我就关我，你要叫我出去就叫我出去，叫你们的官长来。就是你看，保罗本来是有这样的一个身份，只是这段混乱的情况，保罗就也顺服神的带领，然后被关在内监里面。那当时的罗马监牢分成的监牢里面分成两部分，一个是外监，一个是内监。内监是比较里面，内监就是里面比较像一个地牢，没有灯光，空气也很混浊不流通，可以说是一个比较阴森森的一个地方。那记得曾经使徒们他们在见证耶稣从死里复活，那么当时这些犹太的宗教领袖祭司长他们也把彼得关在监牢里面。那个把彼得当时关在监牢里面是在外监，不是内监，那是使徒行传第五章我们可以看到。那现在保罗和希拉是被关在内监，因为特别前面有说到要严谨的看守，不只是上了木国，而且关在内监里面。那接下来这段经文我们就看到说，保罗和希拉他们在监牢里面他们唱诗赞美神，结果带领着进驻全家信主。故事看起来就这么简单，好像很戏剧化，不过这样的一段经文我们可以学习什么呢？我们至少分两方面来看。第一就是保罗和希拉他们的遭遇和反应，他们的遭遇和反应，这是在地大震动之前。那么第二我们看进驻的反应和他全家蒙恩，这是在地大震动之后，监牢的门打开之后。好，我们首先看保罗希拉的遭遇。一开始我们说他们是到那个地方去传福音，只是传福音的时候好像断了这些人得财力的这个门路，结果他们被诬告被抓拿，那么他们被人剥去衣服，用棍打，打了许多棍，他们可以说受了这个皮肉的痛苦，而且他们被禁锢在监牢里面，被严禁的看守，下在内监，而且两脚上了木狗。那木狗是有两块板上面一块下面一块，把这个脚架住然后有就是这样架住那个木狗。所以犯人的脚下面有一个板，上面的也有一个板把它架住当时没有手铐这就是锁链或者这样的一个木狗。保罗希拉还没有犯罪，但是却被这样看待，怕被他们逃走。所以从人的角度来看，我们说保罗希拉的遭遇叫人不明白，他们传福音为主工作，没有得到神的保守看顾，一个人的心侍奉得不到神的恩典人的款待，反而是受到虐待，受到痛苦，鞭打监禁。那如果是你会怎么样？如果你侍奉神，为做遵行真理，为主做见证，被人误会，被人责骂，被人攻击，你就说神的公义何在？人这样败坏，这样刚硬悖逆，还继续向他传福音，还继续侍奉神吗？算了吧，面对这些人。当你忠心侍奉神，感觉到神没有保守看顾，反而面对许多的困难挫折，或者很多的这些困难重重，那你还会持守说我要继续忠心侍奉神吗？有的时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就像约伯本来是敬畏神，远离恶事，在神面前是一个义人，但是他却面对这样的一个人生的遭遇，孩子被杀了，牛羊什么都没有了，甚至自己头顶到脚底都生了毒疮，在这样的一个困难当中遭遇。约伯的太太反而去嘲笑他，讽刺他说，既然神没有保守眷顾你，你还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上帝死了吧。原本只有太太可以给他鼓励支持的，这个太太却反而说，你还持守你的纯正吗？弃掉上帝死了吧。然后如果你侍奉神，以你最亲爱的那一个人不是支持你，说你还侍奉做什么，还要去聚会做什么，还这么忠心，算了吧。你的感受是怎样？那的确面对困难攻击，他永远会软弱，看人看环境，为什么神许可这些事情发生？那约伯一夜之间失去儿女，失去牛羊仆婢许多产业，他也失去健康， 正常的生活，从头顶到脚底，浑身生着疮，他又用剐片去挖剐，你可见他是多么的痛苦。然后再受到他妻子的那种言语的攻击伤害，约伯灰心吗？没有。约伯怎么说呢？在约伯记第二章第十节，约伯责备他太太说，你说话好像渔网的妇人，难道我们从上帝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那约伯没有用口犯罪，继续的坚定信靠神，这是约伯的信心。即使在这样的一个痛苦当中，好像夜间里面他还是依靠神。那我们看回保罗希拉的反应，他们被关在监牢里面，被打得半死，打了许多棍，看来是很痛苦很无奈，为什么侍奉神侍奉到这样。但是保罗希拉不是在监牢里面在唉声叹息或者在那边发怨言，相反他们在那边赞美神，他们祷告，在恶劣环境里面需要祷告，他们把所面对的困难告诉神。那么至少我们这里看到说他们唱诗赞美，他们肯定有祷告的，知道神许可一切，不过他们没有看到四面的围墙或自己的遭遇自哀自怜，相反他们歌颂赞美神，向神感恩。他们口发出的不是叹息呻吟，也不是咒骂人，而是赞美神。结果我们看到说众囚犯也侧耳听，诶，这样的一个声音，歌唱的声音，不是唱哀歌，唱那些好像很凄凉啊，那些苦的歌，而是一种赞美感恩的诗歌，唱什么我不知道，反正无论如何众囚犯侧耳听啊，哇，这样的一个歌声，直到囚犯都觉得很不一样，感染了其他囚犯，不是哀歌，不是诉苦。那保罗和希拉面对这样的环境，半夜唱诗，他们身体不疼痛吗？他们不疲倦吗？绝对不是，他们被打了许多棍，而且两脚也上了木狗，身体有撕破皮肉的痛苦是真实的，不过他们内心继续有神给他们出人以外的平安，这是环境遭遇所不能夺去的，这是有神同在的人，与神同行的人一种特别的表现，这是一个发自内心里面体会到神掌管一切，神仍然与他们同在。所以神的仆人面对这样的一个环境有他的美意，保罗希拉就是这样，即使逼迫把他们关起来，神奇妙的作为接着他们在监牢里面，他们发出内心的赞美，让人看到神的作为，让人听到福音。所以保罗希拉他们顺服神带领，他们没有挣扎埋怨，无论在怎样的环境里面都信靠神，因此神使他们能够在夜间歌唱，在困难当中仍然以唱诗赞美神，结果神的工作没有停止，奇妙的事情发生，那就是地大震动。我们就看到后来囚犯他们真的觉得很不可思议，进驻全家也是都信得住。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以为说神如果给我一个美好的环境，健康的身体，顺利如意的生活，我就可以很好的侍奉神，热心参加聚会，参加小组侍奉等等。现在我生活环境都不好，工作收入不好，身体也不好，有许多难主，甚至有许多纷争，和家人或者弟兄姐妹感到灰心难过，没有心情，没有力量来侍奉神，等待神给我好的机会，给我好的健康身体，给我好的环境，我才参与侍奉。我们说等待好的环境，等到我们认为说 OK 我才来侍奉神，才来赞美神，才来感恩。你在等待吗？那是浪费时间，在苦难当中继续仰望神，那才是重要。所以在不如意恶劣的环境里面，情况没有好转，问题还是一样多，困难重重，你是不是仍然以喜乐赞美的心来歌颂神，忠心为主做见证？保罗希拉就是如此。当然他们一开始自由的时候，他们在河边祷告的地方，他们就传福音了，带领利迪亚一家信主。那现在即使关在监牢里面，在人看起来为什么呢？不过他们还是这样的忠心来传福音，来见证神的作为。所以无论我们今天面对怎样的情况，我们都应该学习赞美神。可能别人正是因为你在那个看起来很挣扎或者很困难的当中，你还是继续依靠神，别人就从你生命里面体会到诶，神是真实的。相反的，你太顺利平安的时候，你跟人家见证，你好像要把人带到主面前，别人也觉得哎呀，当然了，这是每个人的神都说他是好的。相反的，这就是我们在夜间里面能够歌唱神奇妙的作为在我们身上。所以当保罗希拉他们在历经这个环境里面，他们赞美神，忽然26节就说， 地大震动。这个地震动甚至监牢的根基都摇动了，可见这是很厉害的。每个人都可以感受得到那种震荡，地大震动，监牢的门打开了，立刻打开了。那是震开呢，还是自然打开？无论如何都是神的作为。不只是监牢的门打开，每一个囚犯的锁链都松开了，这实在是神迹。当门打开，囚犯的锁链松开，竟然没有一个囚犯逃跑，这更是更大的神迹。今天如果站于监牢或者哪一个拘留所，监牢的门打开，锁链也没有了，谁不会跑掉？囚犯肯定会跑掉。但是我们看到说，这个大的神迹就是所有的都打开了，没有一个囚犯逃跑。你说这些囚犯因为地震吓坏了所以跑不了吗？不是，这是神奇妙的作为。因为他们当保罗希拉在唱诗的时候，他们侧耳听，神已经在预备工作了。他们真的听到这样的一个歌声，是怎么样我不晓得。我们没有机会听到保罗希拉在那样的一个唱什么歌，而且这样的一个歌声吸引人。不过这些人都侧耳听，以致忽然间这样的一个地大震动，他们已经觉得很惊讶，从来没有的事情。所以他们不是吓得不能走，他们真的是觉得说要看这是什么作为，继续留在那个地方。所以囚犯的锁链松开，那不是保罗希拉他们唱诗，他们说我们要唱诗歌赞美神，要看神迹。我相信保罗希拉他们唱诗歌是从内心发出来，不是说我们祷告我们唱诗歌，神啊你要显明你的作为，让见到你们打开。我相信保罗希拉他们没有想到说要唱诗歌来神彰显他奇妙作为，我相信不是的。保罗希拉他们就是很自然从内心里面发出赞美，因为相信神有他奇妙的作为。无论是在河边能够传福音，难道进来见到不能传福音吗？这就是保罗的信心生命的那种流露。他们赞美神不是说要求神行什么神迹，不过当他们就这样的唱诗赞美的时候，神迹就发生。结果后来我们看到保罗希拉成为进驻家里的贵宾，受到款待，而且最后也带领进驻全家信主。所以在夜班在黑夜当中歌唱，神显明他作为。我就想到在旧约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发生，就是犹大王约沙法王他当时面对这个摩亚和亚门人还有米乌比人联合的大军来攻击，当时约沙法王很惧怕，但是他就是定义寻求神，也向犹太人宣告说要有这样的一个严肃的一个禁食祷告等等。那么他也真的在这个历代四下二十章里面看到约沙法王，他真的在那边祷告仰望神。那么就在他祷告的之后呢，神就借着先知来告诉他说不要惧怕，因为胜败不在乎人，乃是在乎上帝，神应许他同在。所以当后来清早的时候，约沙法他就得着信心，得着力量因为神借着先知跟他说胜败在乎神，不是在乎人，而且不用去作战，坚定的依靠神。那约沙法他就设立了一些歌唱的人，穿上圣洁的衣服，那么军队走在这些设立歌唱的人走在军队的前面，好像是只是去摆阵，不是去作战。但是当他们一唱诗的时候，圣经说什么呢？当他们一唱诗的时候呢，发挥出果效，神派伏兵去击杀这些敌军，所以直到所有的敌军都横尸遍野。那我们就看到说约沙法王那个也是这种设立这个唱诗歌的人在那边唱诗，神奇奇妙的作为。那当然保罗希拉他们也是在这个监牢里面唱诗赞美神。那我不是说唱诗赞美神就一定发生什么奇妙的作为，成为一个定律或者成为一个教育，说下次我们面对什么困难就唱诗赞美神，神一定行神迹。如果是这样的话，王明道先生也不用做二十多年的监牢啊。王明道先生难道不会唱诗不会赞美神吗？但是神有不同的带领。我在说保罗希拉他们不是说我们唱诗赞美神就要神行奇妙的作为，即使神还是让保罗希拉继续在里面，这是保罗希拉他们就认定神的带领。 只是唱诗赞美神是他们从内心里面向神发出的感恩赞美，在那样的一个信心的表现。所以神有不同的带领。后来我们就看到说进驻全家的反应是怎么样。第一大震动之后，监牢的门都打开，那么进驻醒过来了，哎呀怎么这样，那我立刻到监牢那边去看一下，因为内监的，所以他在外面看一下的时候，看去是暗的，所以以为全部人都跑掉了，哪里有说监牢的门打开没有囚犯跑掉呢？所以他就预备说要自杀。为什么要自杀呢？如果囚犯跑掉了，不只是要承担这个失德的后果，不只是丢官了，甚至连性命也不保。因为我们看《使徒行传》十二章，当时希律王抓拿了这些把彼得关在监牢里面，那么兵丁来看守彼得，结果天使把彼得救出去之后，后来找不到这个彼得，所以希律王很生气，就把这些看守的人杀掉了。这是你的责任。因此我相信这个进驻他有责任感，他已经被前面已经说严谨的吩咐，他说要严的看守保罗西拉，给他们上了木狗下在内监里面。现在竟然这个地震，哇，人跑掉了，对来说怎么向上面交代？所以准备自杀。当他要自杀的时候，保罗西拉在里面看得一清二楚，立刻就是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就看到说保罗他们说我们都在这里，那进驻就拿了灯跳进去，战战兢兢俯伏在保罗西拉面前，真的不可思议，怎么会这样，你们不跑掉。然后他就俯伏在保罗西拉面前就说了，两位先生，我们当怎么样行才可以得救？我们要怎么样行才可以得救？那我相信这个进驻讲说我们要怎么样行才可以得救，并不表示说我要怎么样行才可以得救，不表示说我要得着救恩。对他来说，他可能就是说我要怎么样才能够免去这样的一个刑罚，或者要怎么样才能够。因为当时他面对的那是七上八下的那种情况，他也曾经在之前保罗西拉在河边一直在传讯的时候，使女不是在那边一直喊叫说至高上帝的仆人传讲救人的道，也许这个金柱也曾经听过这两个人就是传讲救人的道，那么现在被关进来，他是进驻，他要严谨看守。但是现在发生这些事情，这个是救人的道，他们传讲救人的道，所以这个进驻也就是说我两位先生我要怎么样得救，就这样的一个。那保罗既然听到他这样问，保罗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然后保罗跟他这样讲的时候呢，那么进驻就把他们带出监，那么保罗当夜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全家人听。那我们就看到说，首先他和他全家人都一起听主的道，保罗对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家都必得救。保罗就觉得说有责任把福音传给他，不只是说神的应许要你得救，但是要把道给你听。所以保罗希拉当时就在这个进驻的家跟他和全家人讲上帝的道，不是讲自己的经历，不是讲自己怎么样，是讲神的道，神的福音。所以进驻大小一家人都听了，他们都能够明白。要知道那时是半夜，睡得很好的时间，不是听到的时间。现在我们在这里听到，我们都预备好心听到。但是当时他们是半夜，竟然他和他全家人都可以起来听到，那是一个很奇妙的时刻。而保罗希拉他们也有精神力量讲，然后他们是被打了许多棍，他们是可以说有受伤伤痕的，但是保罗希拉也有精神讲，而全家进驻全家他们也乐意听，这实在是神已经预备好了这样的一个工作。至少他们是渴慕主的道，对他们来说即使疲倦或者一些麻烦都可以克服。那今天你对主的道是怎么样呢？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渴慕的心来聆听主的道？所以我们看到进驻全家，他们全家一起听到，那么不只是听到， 后来当他们听得到之后呢，他们全家就一起洗礼。所以当夜就在那时候，进去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和他属父的人立刻都受了洗。他属父他的人，换句话说，进驻可能他家庭、他的太太、他的孩子，还有没有其他一些老人家在还是怎么样？无论如何，他和他一家的人听得到，当时也立刻受了洗，这是他们的一个信心、立志跟从主的一个表示。不只是全家信主受洗，而且我们看到说，他们听得到之后呢，他们将保罗、希拉带去洗他们的伤，领他们到自己的家里。可以说，这个进驻的家就在这个监牢旁边，或者在楼上还是怎么样。所以，领他们出来，摆上饭招待他们，他有一定的权利了哈。如何，本来待着牧狗，现在内监的这个保罗、希拉，现在进驻放他们出来到自己家里面，那么把他们当作做上客。类招待服侍保罗，表示他们那种同心来侍奉主的仆人。那么33节就是说，当夜就在那时候，进驻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他属父他的人立时都受了洗。所以有一个作者他就这样描述说啊，这个洗是互相的，因为进驻洗保罗、希拉他的伤口，那么保罗为他们洗礼归入主的名下，表明他的罪可以得到赦免，那是何等奇妙。所以这个受洗的家庭见证，就是因为保罗、希拉把福音传给他们。那么35节就说，他和他全家因信的上帝都很喜乐，感谢上帝，夜间的歌唱竟然能够行奇妙的事情。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可以思想几方面的问题。首先，我们先说，带领家人信主是可能的吗？神的应许吗？当信主耶稣，你一家都必得，就是太带条件的应许。就是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就这是神的应许，不过是带条件，你需要把福音传给他。如果保罗希拉，如果只是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然后进驻没有把他们带出去。然后即使带出去，保罗希拉也疲倦的没有讲道，只是讲其他的事情。他有机会听到，他有机会信主吗？没有机会。所以今天带领家人信主可能吗？可能的，这也是神的应许。不过这个应许接下来就是你要传讲神的道，把他们带到教会来听到，或者你去跟他们传福音做见证，这是我们的责任。那保罗希拉很看重这个家庭，帮助进驻全家接受救恩，不只是进驻的信心使他全家得救。那我们看到说，这是神怜悯这个家庭，以致保罗希拉能够把他们带到主面前。另一方面，这段经文也给我们看到说，有时我们真的会面对困难挫折，好像夜间的时刻不容易，但是提醒我们，不管在任何情况，白天或者夜间，我们都可以继续为主做见证。像保罗希拉在夜间里面仍然唱诗祷告，即使是半夜身体疲倦累了疼痛，但是他还是把握机会做见证，唱诗赞美神。那让我们也学习，关在监牢里面的保罗，他们面对四堵围墙，家人看来好像能够做什么呢？不自由的能够传福音吗？家人看来是漆黑的一片，没有出路。那我不晓得今天你落在怎么样的环境里面，可能你觉得说你今天的生活情况也不是很好，或者面对人际关系的问题、家庭的问题、经济的问题等等，你说很难为主做见证。你说为什么在这样的情况里面，我还能来聚会吗？我还能侍奉神吗？是的，你觉得很难侍奉神，好像是在黑夜的时刻。不过我们是不是相信说神掌管一切，神让你面对那个情况是要你去经历它，即使黑夜神还是存在，神还是叫人行奇妙的事情。所以不管环境怎么样，我们是不是建立了信靠神，就像哈巴谷先知一样。那如果我们看哈巴谷先知当时他面对的那个情况是公理颠倒的，是整个生活很困难， 我们说潦倒，甚至他像他自己所说的，他在黑夜里面歌唱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芽，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葡萄树、橄榄树、无花果树都没有一个能够真的在生活上可以更好的帮助他们。然后他还说，田地不出粮食，圈中也觉得羊，盆内也没有牛，这许多事情接二连三，什么都好像很潦倒、很败坏、很穷困。伤心吗？不是的。哈巴谷先生说，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上帝喜乐。所以即使在那些环境里面，因为信靠上帝，仍然有坚定的信心依靠神。所以他说，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所以一个坚定的信心，即使在夜间里面，还是依靠神，盼到神的带领。当然有时我们说如果在一直平安顺利，我们都觉得那是最好的。不过坦白说，如果从来没有经历到一些困难，没有经过夜间，可能我们不了解在夜间里面能够体会到神的爱，神够用的恩典，仍然可以歌唱，仍然可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这在于说，我们白天时刻我们是不是为主做见证。换句话说，顺利平安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很好的亲近神？平安顺利，我们可以去自由敬拜，我们应该数算主恩的时候，我们可以很好的亲近神，依靠神。那平时如果在白天，我们所谓白天 很自由的时候，你都不很好的来亲近神，不依靠神，当黑夜来到的时候，你更容易跌倒。相反的，如果白天我们都能够依靠神，平安顺利的时候数算主恩，不要一直看那个，哎呀，我们现在都是黑夜，我们现在都是情况糟透。我们如果只是看，一直看那一个不好的那一面，你就唉声叹气，好像是黑夜。明明很不是白天，你都看成黑夜。这是我们的焦点放错。我们可以看到说，哎，其实有神有够用的恩典。好，即使是黑夜，我们还是可以向神歌唱。这在于说，我们是不是从内心里面体会神的恩典、神的同在，每天真的有亲近神，时时刻刻体会到神的爱，以致我们即使落在穷困当中，落在黑夜的里面，我们还是可以在夜间歌唱。有人说，魔鬼最怕的信徒就是发出感谢赞美的声音。这个感谢赞美的声音，不只是说我们有口无心，或者只是立场化的这样的一个赞美。每一次你来到教会敬拜神的时候，你是反正就是这样歌唱，还是从内心真的觉得哎赞美神。那有时真的在困难当中，你就真的可以真的需要真的需要赞美神，依靠神。有的时候祷告不出来，你赞美神，体会神的爱。所以即使面对四面楚歌走投无路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从内心发出赞美。那样一个是得胜的凯歌，是夜间的歌唱。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那光要多大，到底光是怎么样呢？在白天光，如果你的光试验不出来，只有在夜间才能够试验出，哎，你的光是多大，你的光是不是强。那光是不会被黑暗吞没的，那只有在黑暗里面，你的光就更显明出来。那换句话说，我们是世界的光，即使在黑暗当中，我们就能够看到，哎，这个基督徒的生命是不是真实的，能够夜间看。如果常平安顺利的时候，做基督徒不难的。你能够显明说你是世上的光吗？神让我们在黑夜当中的时候，有时就像我们在里面的宝贝发出那个光芒，因为有宝贝在我们瓦器里面。我们瓦器是很软弱，但是因为有神的爱、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我们即使在黑夜还是可以歌唱。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体会神的爱，也让我们常常应该敬拜神的时候敬拜神，应该灵修祷告的时候灵修祷告，应该做见证的时候做见证。不要说等，不要等什么才好，什么才是好的环境。你平时都没有很好的亲近依靠神，相反很多时候你就把这个当成是黑夜，哎呀困难，你就不能侍奉神。但是如果平时你的焦点就是不管任何时候我都是依靠神，那么即使在黑夜正式来到困难重重的时候，你还是可以夜间歌唱。愿主帮助我们。 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你宝贵的话语，通过你的仆人常常提醒我们。使徒保罗生命的见证是在让我们向往，即使在黑夜当中，在困苦当中，四面楚歌，四面围墙的时候，仍然看到你是他的主，一切好处不在你以外。继续定睛的仰望你，能够发出赞美的声音。求主帮助我们你的儿女，让我们学习每一天亲近你，以致我们在面对困难的当中，我们可以靠主扛强。愿主恩待你的儿女们，让我们听到被提醒，而且去行，去做你所喜悦的事情，常常亲近你，依靠你。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